各位大德，我们今天如来藏中的故事还是以日本的净土宗的圆空大师他所整理的念佛往生的要义抄作为主题来讲。他这个一开始就是呼念佛往生者，不减十恶五逆，弥陀来迎者，不漏十生一生，圣道诸众之成佛者，上根立志为本故，以声闻菩萨为基，就是以声闻菩萨为印基的的这样的因缘这个开宗明义就是说，若是念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净土的，就是不论是犯了这个十恶或是五逆，换句话讲就是说，我们以这个自利的法门来讲，就是说这些业障呢有业因必有果报，这些业障还没忏悔清净的就是靠着他力的阿弥陀佛来迎责，就是不漏十生或一生，就无论你临命中的时候正念现前念十生的阿弥陀佛，或是只念一生的阿弥陀佛，就是靠着念佛往生。那么圣道诸宗之成佛者就是我们讲的禅宗啦密宗啦各个宗派，他说上根立志为本故，因为靠的是自己的力量，所以呢是以声闻圣或是菩萨圣这个为基，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小圣啦二圣啦大圣是以这样的上根立志的这样的为根本。然后呢圆空大师这么讲，然是以末法人皆恶积，以其苦学难修之圣道诸宗，不如素念一行之弥陀名号，今生出离生死之家，一世永断轮回之业。这一句话就是讲说，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就是说相法也已经过期了就是说这里属于是在末法了现在的这个根基呢都是比较敦了或是说这个罪障比较深重，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要靠自己的这个力量呢来苦学这个难修的圣道诸宗，就是其他的各个宗派比如说要明心见性，见性行成佛或是身口意三密跟本尊相契，即生成佛，就是说这个是要上根立志的人才比较有办法。那么我们现代的人呢就是说根基比较敦，业障比较重，所以说不如素念一行之弥陀名号，就是称念南无阿弥陀的名号呢，然后命中的时候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世永断轮回之业，就是不再受这个轮回之苦。等于也就是说在今生虽然是还没有正果但是呢就先出离这个生死之家就离开了我们的分段生死不再受这个轮回的苦，就是为什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呢，等于是说到那个地方慢慢的在修等于是这个意思。那么再来呢就是说虽有人言 一切经论皆世尊所说之经教也，故修性法华涅盘等大圣经成佛有何难事，尤其法华经则三世诸佛业依此经而成佛，十方如来亦依此经而起正觉，故读诵法华经有何不足。这个就是我们讲圣道法门哈的这些大德的这个问难啊。那么法华经上有讲啊，哦，是唯一佛圣啊，无二亦无三啊。那么你读诵法华经应该就可以了嘛，哦，那为什么还必须称念阿弥陀的名号呢？哦，所以这时候呢，哎，这个圆空大师呢，他就做了一个开示，这个开示很好哦。他说：“虽如是言，然以我等根器，不能学此之教，所以则何？法华则以菩萨声闻为根基故，不弃我等凡夫也。然而阿弥陀佛之本愿者，乃为末代之我等所发之愿也，利益今时，决定往生。”他这个开示讲得很好啊，他是针对这个有大圣根器的这些修行人，这些大德啊所产生的这个问难啊，他是这样来解释啊。他说虽然是这样讲哦啊，这个法华经啊，就是说三世诸佛也依此经而成佛啊，啊，十方如来亦依此经而起正觉啊，就是法华经是唯一佛圣，所以说读诵法华经有何不足啊。这时候圆空大师的解释是这样，说法华经啊，它是以菩萨或是声闻为这个啊根基故，就是以这样的大众是要有这样的根基的来修学的，所以说不弃我等凡夫也啊，就是说我们是啊业力牵着一直来投胎的凡夫啊，啊，所以说并不是法华经不殊胜，法华经很殊胜，问题是我们自己的根基不殊胜啊，我们是啊脏重的凡夫。然而阿弥陀佛之本愿者，乃为末代之我等所发之愿也，所以说利益今时，决定往生。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他的他立法门的比较不同的地方啊。他一般讲说，那你为什么只称阿弥陀佛就能去呢？啊，甚至有的会有这种怀疑，哎，就是说，那么你们出家人念佛啊，因为你有持戒，你念佛的功德一定比我们殊胜啊。但是呢，在这一个啊，圆空大师的这个解释呢，他很慈悲。他的解释是说，阿弥陀佛在法藏地修的时候，因地所发的大愿，就是为了要帮助这个末法时期这些业障深重的众生啊，啊，所以呢，他发的愿跟十方佛呢稍微不同，啊，成佛的时候是佛佛平等，啊，我们来讲就是说，啊，这个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啊，那么你这个就近的这个法身的阿弥陀佛也是常寂光土，哎，诸佛都是在这个常寂光土，啊，那么但是他在这个因地所发的愿呢，他有不同，因为这个十方三世的这个诸佛呢，他都是以圣道法门接引众生，啊，他在圣道法门里面，他也有啊，也有教啊，你有可以求生净土。但是呢，没有像说阿弥陀佛，他是专教我们所称名 念佛求生净土。所以在以圣道法门为主的时候，换句话讲，就是说我们以比较通俗的讲，三世因果，你这个业障没有清净，你没办法去这个所谓的净土啊。哦，那再讲的更比较啊明显一点的，你基本的没有证阿罗汉果，你都出不了三界啊。所以在这个当中啊，是一个啊法然上人呢啊，也就是圆空大师啊，他在当时他们这个叫做日本叫做大圆这个谈义的这个辩论的时候啊，哦，他是那个我们讲就是说感应道交诶，是不可思议啊！啊，他这个念佛呢，念了三七日啊。那么这时候，当时跟他辩论的呢，差不多有300多个这些大德呢，三日三夜之间呢，都同声高声念佛啊，都是念佛啊，都是念佛，念到就是说不可思议的嘞，就是说。这个灯都把它关掉了以后呢，但是在绕念的呢，还是好像，哎，上面就是有这个啊很大的一个灯在那边，而且啊，在当时，哎，这个《大圆谈义文殊钞》里面有记载啊，他说在建九三年1034，三七日不断念佛之间，虽无灯明，有光明，哎，没有灯，但是有光明。而第五日之夜，绕佛之间，四智菩萨同列，哎，大势至菩萨也跟着在绕佛嘞，啊，说佛人如梦拜之，好像感觉是在做梦在拜，啊，啊，当时这个圆空大师啊，被告知此事啊，也仅回答说，哎，果见此境，果见此境耶，就说，真的有这种事吗？啊。那在当时的这个啊，我们讲这个丞相的宰相叫叶伦呢，这叶伦禅定这个殿下呢，他皈依身后啊，从此啊始入啊人人为起啊，啊，因为这样呢啊，有看到说哎不得了啊啊，后来又看到说这一个圆空大师呢现的就是大势至菩萨的像，头上有一个。哎，我们就是一个宝瓶哦，在头上，那宝瓶就是这个光明这样放射到十方，然后那个十方的光呢又进到那个宝瓶啊，嗯，所以说在这个三七日的不断念佛时众，他们有12个人啊一起在念佛，哦，因为日本的那种法号哈，他的这种称呼啦哈，啊叫做哦一个叫法莲房，房间的房，正观房，定莲房，住莲房，安乐房。莲光房、西仙房、清净房、念佛房、莲圣房、阿登房，啊，这些都是已经啊修行的不错的，这个可以称作是个大德了哦。他说又12人呢，这12个人呢啊，三番勤行，就是一直绕念不断，佛号不断。那么在三七日的这个丑时的时候呢？啊，异香满室，啊啊，音乐啊，闻耳就是让我们听到，啊，人人都听到，而且见到天上现出48个灯，48个灯。他说三七日的这个啊乙时呢，阿弥陀如来、观音四字现现，啊，然后呢，啊这个啊圆空大师呢五体投地。礼西方，流欢喜泪，高声念佛。化佛菩萨现眼前呢、啊，犹如心裂，就整个虚空上面呢，你都看到好像那个佛像这样子。哦，我们那个《战佛记》里面有哈、哦，有那个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五等轮，白好婉转五须弥，甘露澄清四大海。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亦无边，就是这样。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亦无边，啊，就是化佛菩萨现在眼前啊，犹如心裂， 啊，所以说四十八愿度众生，九品贤令登彼岸，啊，这个西方的极乐世界就在那边示现了。啊，这个时候有一个比较殊胜，就是有的是眼睛闭起来才看得见，哎，眼睛开起来就不见，啊，啊，有的是闭也好，开也好，哎，都是看见佛菩萨在前面的。他说儿时这个啊上人呢、啊，就是这个圆空大师啊，口放光，啊，一边念佛可以看到他嘴巴有光。那见此之人呢，啊，那住莲房、安乐房、西仙房、法莲房、清净房等也，啊，无灯暗夜，披见圣教，而口放光。这个在古时候就是说，唐朝的善导和尚，啊，有就是这个啊，日本这个圆空大师所尊崇的善导流，啊，这个善导和尚，他是口现化佛。啊，口现化佛，可以嘴巴在念佛，可以看到有那个佛出现，口现化佛，此上人口出光明，莫待念佛祖师，谁敢背之哉？就是说，这边这个圆空上人呢，他是口出光明，口出光明呢，啊，密丹讲就是说大势至菩萨，所以说上人行道时，或人梦见势至菩萨行道，梦结金见。这感觉说是看到的是大势至菩萨，但是再仔细一看啊，就是说是圆空大师哦。所以说呢，如是呢三度见，在当时他们那一个那个时代，而且又灯宵无佛，道场明如祭灯，祭佛摇酒，是又不思议光明也。就是说灯已经都没有了。灯，比如说我们这古时候要把那油灯什么灯哦关起来，灯笼它可以把它熄掉的啊、哦。所以已经熄了以后，但是呢，道场还是就是有光，哎，就是有光啊。所以在这个啊大势至念佛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面有这么一段，说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无生人，今以此界摄念佛人。归于净土啊！佛问圆通，我无选择，周摄六根，尽念相继，得三摩地，思为第一。这个就是说，为什么说有这个念佛法门的哈、这个殊胜的一个依据啊，在这个楞严经里面啊有这个。二十五个菩萨呢，就是介绍他的啊，从哪一个部分入门的圆通？观世音菩萨是由耳根入门，啊，他是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啊，他是从耳根这个圆通法门。那么第24个菩萨的介绍，就是介绍就是大势至菩萨。他是从念佛法门啊，那么换句话讲，这个念佛法门呢，仗的是他力啊，就是阿弥陀佛的威神愿力的加持，所以他产生的感应道交呢是不可思议啊。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注意到哦，在那个日本那个时代，要自己再创立一个宗派啊，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呐 啊。你尤其以这个啊，当时的这个显真做主啊，这个天台宗的大德，他就问他呢，他速即离生死得解脱者，以真言、智观、华严、禅门等为最上为自己因何？他当时这个圆空大师啊，就跟他讲，法门无尽呐、何论其极要？以净土法门为最，和诸教广多和叹息甘心呢、以他力顿教为圣，他持者易修而功高，易行而理深故也。他有引经据典，他故庐山法师云：诸三昧甚多，功高易尽，念佛为先。这是一个很特殊的这个是很特殊的一位大德，因为他的介绍 他虽然是日本的这个哈、啊、这个净土宗的这个大祖师呢，但是他都是以在这个中国的时代的这一些大德的这些啊法仪啊，或是他们所留下的这些啊很宝贵的这个啊这个记录来作为他的依据。然后他同时讲，圆照禅师云：念佛三昧者，即复凡仪，主战下列啊，就我、哦、就杀猪的啦，杀牛、杀鸡、杀鸭的这一些呢，刹那超越成佛之法也。就刹那就跳出了这个所谓的这个三界六道的轮回了。然后此等诗意，以净土教法念佛三昧为大圣至极，速其解脱之最要文矣。他为什么是这样讲呢？他这个讲当中哦，因为圆空大师啊，他本身呢啊，就是在这个方面呢啊，他有消息。他有消息了以后呢，他等于说对这个八个宗派呢，他都很清楚。他很清楚的时候呢，他才有办法跟这些各个宗派的这些当时的这些祖师大德呢，啊，就是来辩论这个法义。啊，同时呢，在当时，因为这个念佛法门的这个鼓励的方法呢，啊，就有很多的问难哦，但这个问难是很合理哦。有些当时的女众啊，因为在这个圣道法门呢，就是说女众呢啊，这个障碍比较重，要成佛都一定要转为男生，转为男众以后呢，才有那个成佛的因缘。所以呢，一般尤其在日本那个时代，女众是没有什么身份地位啊，所以当时有很多啊女众就感觉命很苦啊，同时又想我是这个。哎呀，女人有肉之体啊，哦，而且我这个烦恼恶业之身呢，啊，甚至自己在古时候日本的女性那个时代，自己不能做主，你在家，父亲在做主，结了婚以后，丈夫在做主，丈夫如果死了的话，是儿子在做主，啊，所以那个时代呢，啊，经常会有一种感觉很悲哀啊。哦，所以呢，这个圆空大师啊，就对他们有这样的开示，说：物力我身是女人有肉之体，莫思我身是烦恼恶业之身。本来阿弥陀佛乃为救度被三世诸佛十方如来所舍弃之我等罪恶深重众生，以此试验。生思往生无疑，而称念南无阿弥陀佛者，善人、恶人、男子、女人，十人则十人往生，百人则百人往生。他是用这样来鼓励哦。实际上不是说十方如来啊、三世诸佛啊会有他舍弃的众生啊，也并不是这个意思啊。因为他这一句这样一听，他说阿弥陀佛乃为救度被三世诸佛十方如来所舍弃之我等啊罪恶深重众生，哇！所以阿弥陀佛才发那个大誓愿。哦，这个地方呢，师父要为他补充说明一下啊，一个一文解义啊，三世佛愿啊，他这个地方是要强调说，让要称名念佛的人呢更有信心。阿弥陀的威神愿力就是要帮助这些根比较钝的、业障比较重的啊，因为三世诸佛的这个啊教导啊，我们可以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要从这个地方来讲，我们自己问问自己啊，我们是不是诸恶莫作呢？偶尔可能大恶没做，可能做一点小恶，众善奉行有没有通通做到呢？我想包括师父都不及格。那自尽其意自己最清楚啊，有时候是不是念头里面还有一些贪嗔痴的，然后啊那个啊不干净的念头一大堆啊，那么自尽其意是诸佛教啊，这是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乃至过去七佛的通戒。 那我们自己问问自己，这一部分成就了没有？没有，没有一般奖。那当然，哎，这一期的分段生死完了以后，哎，那一张业力的成绩单啊，牵引着，那由不得自己啊，啊，到时候呢，哎，又轮回受报了。哦，啊，为什么过去十方三世诸佛呢，没有像阿弥陀花这个愿？阿弥陀花的愿就是说，针对这一些可能啊，十方三世一些诸佛呢还没有救到的这一些呀、啊，啊，就是十方三世一些诸佛，他有开着这些各种的法门啊，但是这一些呢，哎，里面并没有说你来念阿弥陀的这个很殊胜的，或是专程鼓励你念阿弥陀佛，并没有特别的，只是叫你说哎念佛念佛。为什么念佛？有的我们这些哎罪恶深重的凡夫呢，都没有搞清楚，所以就没办法很老实的说我应该念阿弥陀佛求往生。当然很多大家有志气，希望说自己惭愧忏悔，赶快、哦、我发菩提心，好忏悔业障，我好好修行、哦、来修学，这是对的，有这个心是对的啊。但是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今天要强调的就是说啊，圆空大师他是从中国的善导和尚所整理出来的，说这个世尊呢，所以心出世为说弥陀本愿海，他是去体会到这个地方，因为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啊，在日本，他能够从18岁闭关25年，大藏经是拜谒了五次的这样的一位大德，他最后选择的就是说称名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当然我们可以讲，我们不能揣测啊，因为师父也是凡夫，不能去揣测人家的智慧啊，但是可以说是为了一种慈悲。比如说他自己啊，如果说已经都没有问题了啊，比如说啊，像阿罗汉啊，他是已经证了有余涅槃，换句话讲，这一期的这个哎，这个生根这个身心这个世界呢，最后比如说他就用一把三昧真火，你把自己化了的话呢，他就入了无余涅槃啊。那么这位大德呢，他应该在这方面啊也有他的成就，但是他是用他的慈悲。那普通的大家如果都哎没有消息或者没有正果的这么多的众生怎么办啊？所以在这时候呢，他就发现说哎，善导和尚所整理的哎这个本愿念佛，就是阿弥陀的本愿，就是称名的众生呢修身净土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鼓励你人，你也不必说太忧悲苦恼啊，不要想说业障比较重啊，可能念佛是男子才能去，我是女人可能不能去，哎，不必这样想。你的业障重是没有错，你是业障重，但是阿弥陀佛没有业障，你仗的是阿弥陀佛的威神愿力的接引啊。所以他强调，无论是善人或是恶人，或是男子女人呢，十人则十人往生，百人则百人往生，就是说你深信我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必定阿弥陀佛，我临命中必定接引。那么你有这样的信念的话呢，是决定可以往生无疑啊。所以这时候就有人问了、啊，那么称名念佛之人皆得往生乎？只要称名念佛的人都可以去吗？这时候呢，圆空大师又跟他开示，他凡念佛有他力念佛，有自力念佛，他力念佛决定得往生，自力念佛不得往生。你这个听起来就好像、哦、我们大家就会有点，你那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我靠我自己念佛就不能往生吗、哦、大家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疑虑。这个时候就又问了，何谓他力？ 啊，他就开始了，唯一向信阿弥陀佛的本愿，不顾我身之善恶，是决定往生之念佛，为之他力念佛。就是说没有管我 自己本身到底是善男子善女人，还是一个罪障深重的烦恼，就不去想这个了，就只相信说我一直念阿弥陀佛的话呢，决定可以往生。所以用这样的念佛呢，为之他力念佛。为什么？你靠的是阿弥陀佛。他说就像我们是个凡夫，像一只苍蝇呢，那你如果去苍蝇，你说从这个地方，比如说我们从台北就好，你要去高雄，这个苍蝇怎么飞呢？对不对？不可能嘛，对不对？它哪里有那么大的能量说这里到高雄？但是这一只苍蝇啊，如果它有一个因缘，刚好哎，还到了我们的这个特快车上面去了，对不对？在火车里面去了，哎，啊，它坐这个特快车啊，或是坐了一个啊很快的巴士啊，或是说，哎，这一只苍蝇呢，哎，它刚好甚至能坐到飞机上面去了，对不对？那不是很快就到了嘛？啊，所以他说如影赴麒麟之尾啊，麒麟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啊祥瑞的瑞兽，那么麒麟的速度也很快啊，延迟千里啊，啊啊，譬如说我们这个凡夫呢，啊，你用走的，比如说种走的走到什么时候啊，那么当然啊，古时候就乘这个轮王之椅啊，就哦轮王的这种哎啊，比如说金轮王、银轮王啊、铜轮王、铁轮王的哦，你坐着他的这个车，那一日就行视天下了哦。此谓之他力也，这个就是阿弥陀的他力。因为你靠的不是你自己的力量，你用跑的，你怎么样你都没办法啊。然后再来讲，就是说这个他力的这个不可思议是在这个地方。比如我们都知道哦，这个铁器是比较重哦，铁器比较重，比如说飞机啦、大炮啦、坦克车的哦啊。如果尤其说飞机是可以飞的啊，如果它都没有油的时候怎么飞？没有燃料怎么飞？啊，比如说要过这个海，你怎么办？你没有油你也不能飞的，啊，那我们都晓得这些铁器的东西呢，一入海就是一定沉下去的，啊，那么这时候如果说有那个啊超大的航空母舰，啊，或是那个很大的货柜船来载的话，当然没有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凡夫，我们业障很深重，原先这一期的生命完了以后是绝对要再受到下三恶道的这个恶报。那么这时候因为称名念佛，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就是说那下三恶道的这些业障呢，就像说啊，我们身上背着一大堆的石头，平常叫我们说游过这个海或是游过这条溪就好，可能都不必让你绑石头，你光是要游可能都很难，何况说绑了一大堆的石头，就像说我们讲的哎，所造的恶业那些业障。这个时候有一艘大船哎，把你跟那个石头通通载着，一下子就过去了。这时候仗的不是自己的力量啊，仗的是那个船的力量呢。所以呢，所谓的他力哎，就像这样哎，不是你那堆石头，你那堆石头一下水就沉下去了嘛？哎，那你要靠自己，你去背，你背那个石头背不动，跟着石头就拉下去了。所以这时候不是自己的力量啊，也不是那个石头的力量啊，靠的是船的力量哎，船给阿弥陀的威神愿力的，他把我们接过去了。所以说，如是非我等之力，阿弥陀佛之力也。此即是他力也，就是这个靠的就是他力。那么再解释说何谓自力啊，他说以烦恼具足罪恶之身啊，亦断烦恼得涅槃而成佛，虽昼夜勤力，然而无始以来贪嗔具足之身故，永难断烦恼也。意思就是说要靠自己的力量啊，虽然听经闻法，哎，好像有一点理解一点道理啊，自己也很有那个心啊，我要赶快断破正真啊。但是他说他这样解释也很有道理，他说以烦恼具足罪恶之身，就是这一期的生命，这个身体要意断烦恼得涅槃而成佛，想要哎断掉涅槃啊，要断掉烦恼啊，也要这个入啊。无一涅槃而成佛， 真有这样的心啊，但是你虽昼夜很勤啊，也是很精进，但是为什么？然而无始以来贪嗔嫉妒之深故啊，就是要把我们的这个八四田里面，哎，累生累世的这些啊恶业的种子呢，一直在起现行。所以说永难断烦恼也，这靠自力难。他说以三毒嫉妒之心呢，就贪嗔痴，嫉妒了这个贪嗔痴的心，易断烦恼者。比如说心里也一直想，我要把这个邪淫的念头断掉，但是就是断不掉啊，对不对？自己也知道，哎呀，我这个不行，不能胡思乱想，哎，你就是把不住。哎，甚至有时候我们啊，大家有的受个基本的戒啊，受个五戒啦，哦，哎，八戒啦，哦，啊，或是菩萨戒啊，甚至说这个比丘啊，比丘尼啊，大家的这个受了戒足戒，但是呢，因为那个我们讲就是那个住地的无明啊，那个很厉害，那个烦恼习气很厉害啊，所以呢，那这圆空大师讲的是真心的话啊。哎，不是大家在那边死要面子啊，大家胡推一下都把自己啊什么，我是好像都是什么大德哈、哦，有时候看一看不要缺德就不错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讲得很实际的、啊，说以三毒嫉妒之心呢，易断烦恼者，如一针吹熄靡啊，你拿一根针或者小铁锤，你要把那个熄靡山打破，就像我们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个冰块那么厚，哎，没有错，有在代餐，撒一点那个大杯水或什么也没有错，一点点，对不对？对，把它融掉一点点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也不是一下子你就可以把它哎把它溶解了哦。所以说以戒指呢啊为勺，要极尽大海，就是那个小小的一个瓢，你要把这个大海的水把它弄完呢，它纵使针吹熄靡啊，戒勺极尽大海。他说我等以恶业烦恼之心呢，虽经旷劫多生，亦难成佛。他说一般来讲这是鼓励精进，虽然说好你是一个西米山，我用铁锤慢慢敲慢慢敲，只要我不停的敲，总有一天还是可以把你敲倒，都是没有错啊。说人有自心求道，精进不习必当克果，何厌不成，这个是鼓励精进的时候是对的。但是他这边的讲话是这样，他虽然你有这种心呢、啊，但是我等以恶业烦恼之心，虽经旷劫多生，亦难成佛。他何以故？念念步步相系硕施者，三途八难之业啊！《地藏经》上面讲的，阎浮众生，我们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就是说，虽然有在积善，也有在忏悔业障，也有在精进。但是呢，那个，哎，这个三毒的这个习气的这个心呢，造的恶呢比善还快，啊，甚至就算说有在精进，有在做，但是呢，这个命光不够啊，哎，不到百年，哎，啊，这次又完了，又轮回，轮回的时候呢，因为还没有救尽，还没有断惑正真，那怎么样？这一次所修的这些是变成下一期的一点福报，那么福报呢，在享福的当中呢，有时候呢又在造业，到时候还是在轮回。所以他讲这个啊，何以故？念念步步相系所施者，三途八难之业啊！就算有时候这个牲口没有去犯，牲口七只没有犯，一根在犯啊，那个心念的这种贪啊，哦，所以说睡时醒时不断所立者啊，有时候是在睡觉的时候，有时候是醒着的时候啊，你这个心里面很维系的这些在动的，在起心动念的呢，就是六道四生之盼也，就是说都是在哎六道轮回的啊，这个四生呢就是胎卵湿化。哎，我们都是还在造这种业。他以如是之身，这样的身如何邪道修性而成佛夫？就是用这样的身体，还这样的心，你如何去邪道而修性成佛夫？是要靠自力没有错啊，有志气是很好啊。但是他讲的，哎，很直接啊。你用这样的身，对不对？这样的罪恶所招感的这一期的这个 这个四大无蕴的这个壳子，用这样的身，用这个心具足了贪嗔痴的这种的心，如何学到修行而成佛夫？说此谓之自利也，就是自利呀、啊。哦，所以这个地方有时候讲这个话会得罪不少人，因为我说我们自己都越看自己越伟大哦，那被讲得这么烂，对不对？但是有时候自己如果真的你在修行，你会起关照，检讨看看，哦。所以这个再来他又讲，有人就问呢，那么圣人就出家人了、这个人很尊重出家人，那圣人之念佛与在家人之念佛圣劣如何啊？那么这个圆空大师就跟他讲，圣人就出家人之念佛与世间人之念佛功德相等，无有不同。哇，那这时候这个就怀疑了，就问了，那么此事不神了，这个事情你为什么这样讲呢？我就不能了解了。那何以故？他说你修行的人不敬女人，不时不敬之念佛者可贵也，就是说啊，就是我们这样讲，就是说你有持戒的这样的人那么你比如说哎，把这个女色啦这种贪爱放下啦那么就说杀盗淫妄酒都不造，你们这样的念佛是很可贵啊。那么朝夕就是说有这种男女的这一种的贪爱的人啊，甚至还就是在饮酒啊吃这些肉的这些人，就是还在造这个杀盗淫妄酒的这些恶业的人呢，他也在念阿弥陀佛，必定下列嘛。说功德何德相等乎？就是说意思说你有在修行啊，有持戒人，应该你念的佛的功德比较大，那么这些啊还在造业的这些呢，念的佛呢功德呢应该是比较差。但是圆空大师解释，那功德其等无有胜劣，何以故？不知阿弥陀佛本愿道理之人，故有此疑惑也。这个地方要稍微再说明一下，不然有时候会起误会。那就是在后来圆空大师的这个僧团还有他的弟子越来越多的时候，就产生了误导，就有的断章取义，那自然我们念佛对不对，那我酒肉穿肠过，佛陀心中坐，就利用这样子，我有在念佛，阿弥陀一定接我，结果就是这些坏事呢就曲解了，就变成说好像有个护身符，我们就刻意的去做这些事。实际上在圆空大师的时代是说你尽量也要持戒啊，不要刻意的就是说我阿弥陀佛的口令最排待机，那干脆你就去信别的神就好了。所以他这个地方说这个圣人之念佛与在家人之念佛他为什么说功德其等无有胜劣？这个地方呢，我们有时候会有点误会就是那怎么有可能其等的？你是出家最低级吗？你师父啊，你有持一些根本戒，甚至你发大菩提心，做那么多的好事，应该你念佛的功德会比我们念佛的功德大。他这个地方的意思是说，所念的那个阿弥陀的佛号那个名号的功德是大家一样的，是这样解释才对这个地方有的不小心一断章取义，那会误导就是说我们有的他还有些坏习惯还断不掉比如说喜欢喝两杯，结果他喝了以后他有时候会忏悔，但是业力牵制又会去喝，然后他有时候清醒一下，他晓得我要念佛求生净土，那么他念的佛的佛号跟师父念的佛号的功德是一样的，就是所念的是那个阿弥陀佛，阿弥陀的功德是一样的，不是他本人有什么功德这个部分要分清楚如果他本人呢就变成他是自利嘛，那自利他当然跟圣人比，他当然就比较差啦，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有的不小心断章取义就误导所以在当时呢，后来他僧团越来越多的时候，一直念佛法门念佛法门，到最后本来那个皇帝呢都是来护法，其他的宗派都已经很受不了了，想尽办法要来把他破坏 但是因为念阿弥陀的佛力的加持是不可思议，哦，当时在日本呢，有那个和尚有那个和尚的官，啊，比如说出家部的部长像这样哦，那部长是别个宗派的在当的，就对他发展的太快呢，都有话要讲，啊，比如说当时天台宗的哦，真言宗的啊，啊，我们这个禅宗的很多的，对他就。感觉说，哇，那像你这样讲的话，那我们这些在修，哦，我们在修什么意思，对不对？那光是这些阿公阿伯这些也不认识字的，啊，做田的、种田的、拉车的，对不对？啊，甚至都是在搞他更西音啊，这些他也念佛，他也是极乐世界。那我们，哦，应该是我们比较清高，我们是持戒持这么辛苦，哦，所以当时有很多对他反弹。但是他念佛念得很好，因为什么样？他开始是闭关25年，所以他开始出关弘扬这个哦，选择本愿念佛的法门的时候呢，就是鼓励村民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的法门的时候，他辩才无碍，所以兴盛得很快。但是后来皇帝身边的宫女，就是他那些爱妃啊宫女，有两个呢，也去出家。而且没有经过皇室的同意，皇帝当然就很生气啦，对不对？皇帝他有他的福报啊，很生气的，哎，就把这个他的啊圆空大师的弟子，一个叫住莲房哈，住莲，啊，跟一个叫安乐啊安乐房，他们两个就召见了。召见本来皇帝是说把面子啊，哎，天威嘛哈，他是皇帝。有面子就好了，对不对？都感觉信一顿啊，或者是说打几下大板哦，啊，或者你们表示说，哎呀，你们抱歉了，啊，或者怎么样的忏悔了也就好了啊，就是说啊，想个方便法，怎么说，甚至说啊，包括这两个女的啊，叫做松虫，一个叫灵虫，哎，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啊，什么古时候的宫女还叫做虫，哎，松树的虫，松虫，一个叫灵虫，一个虫在一个灵虫。这两个啊，就是因为念佛法门很殊胜，结果他们就出家了。啊，这个出家皇帝一不高兴的时候，当然原先别的宗派啊，或是政府的官员有的支持别个宗派啊，就利用这个时候就进谗言，偏偏碰到这个住莲房呢，跟这个安乐房这两位呢，他是很精进，他在皇帝面前跟他顶嘴，哎。啊，他拿那个啊，比如说这个佛经的这个道理去跟他辩啊，比如说妨碍人家出家的话，将来会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有多少可能下地狱怎么样？那皇帝哪里可以让你这样讲啊？甚至你就在那边跟他念阿弥陀经，对不对？他在跟你训，你说南无阿弥陀佛，什么的，你这样跟他呢？他当皇帝一下子那还得了？所以这两个都被杀头，被杀头了以后，古时候你会有那种连坐法。好像中国以前的帝王时代是啊，那个苏联九族啊，哇，把你的九族都杀了，对不对？啊，跟你稍微有一点亲戚关系的，甚至都会被杀。啊，所以当时，啊，他当师父的当然就被流放。哎，我们现在讲就是，如果以我们台湾来讲，就是放逐到立岛去了，或是兰屿去了。哎，但是当时的这个啊，圆空大师呢？那是大慈悲的，他讲一句话还感谢方恩呢，啊，你看看，感谢方恩呢，啊，不然我们这个念佛法门都是这京都这一代的贵族大家才能学得到的，这士大夫上流社会学得到，哎，这是佛菩萨的慈悲啊，也是天皇皇帝的慈悲，这些啊，这个穷乡僻壤的这一些啊，我们讲就是说打鱼的啦，种田的啦，这些总有机会可以。接触到佛法的真实意义，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一种大德的慈悲啊，啊，所以他一直强调，人家问他呢，他后来就问他说：“哎呀，上人啊，你一天日刻60000佛，哦，你念的阿弥陀佛是绝对阿弥陀就在你眼前，我们念的阿弥陀，哎呀，都已经很差。”他跟他讲。我念的阿弥陀跟你念的阿弥陀是一样的功德，这时候大家会有一种疑虑，为什么会这样？ 他说你比较智慧已经开了，你的念的佛啊，你有持戒，你比较哦一定的。他不是他怎么讲？他说如果我是以这样的想法的话，我就不会念佛。哎，这里面有很深的意境。然后他跟他们讲，你念的阿弥陀跟我念的是一样。比如说你看到我，我穿着比如说金蓝袈裟，很漂亮，我用金蓝袈裟包着那个佛像阿弥陀。金光闪闪，非常庄严。你拿了一张那个，哎，可能那个讲的最不好听的，哎，那个厕所里面古时候那种啊，那些供奉比较粗俗的话，哦，那种纸啊，你来包那尊佛像。你没有错，你的纸是跟我这个袈裟不能比，但是包的阿弥陀是一样的那一个，哎，那一尊金佛。所以我念佛并没有比你伟大，你看看那种古大德的那种心，而且他讲的是真实话嘛。虽然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大家都念佛，师父念个阿弥陀，你念的阿弥陀佛，那个佛力是一样的，但在智力的部分是有不同。但是所以他这一个法门，他强调说你一定那个信心，就是阿弥陀佛，你发了那个誓愿啊，将来我念你的佛号，你一定接引往生。所以我是为这个一定求生净土，我念阿弥陀佛。你用这样的信心所念的阿弥陀佛，跟师父所念的阿弥陀佛，功德无二无别。哎，没有说哎，师父有持一些戒了，或者已经多做了一些什么善事，多做一些放生啊，多做一些供养啊，我功德就比你大。哎，他的解释很好。哎，我们是平等的。为什么阿弥陀佛所发的这个48大愿？也是平等的，你跟他相应，哎，无论你是持戒或破戒，哎，无论你是哎闲置高才，哎，或者是你是很愚钝的众生，只要称名念佛，他一定他的佛光经常就跟你啊摄受不舍，而且呢，临命终时必定接引。所以在这个哎净土中的这个地方呢。啊，尤其到现在的哈，当然，我们讲说有很多啊大德哈法师啊，也都是在宣扬净土法门啊。当然，每一位的大德都有他的哎特色啊。那么今天呢，啊，师父呢是以就是这个圆空大师所讲的啊，是以中国的谭鸾大师、道绰禅师、上岛和尚啊，他们的这个所整理出来的显则本愿啊，念阿弥陀佛的这个称名念佛的法门，我们来作为这种解释啊。那么尽量呢，不去谈别宗的哈，因为别宗它是自立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哎，这些大德弟子有的问他，圣人就是讲出家人啊，知念佛以在家人之念佛胜劣如何？他就跟他们开始，圣人就是出家人啊，他的念佛以世间人之念佛功德相等，无有不同。那大家刚刚也讲过了，等于说那一般的凡夫杀盗淫妄酒贪嗔痴继续在造恶业，他念的佛难道有用吗？圆空大师的慈悲，所念的佛号的功德是一样的，你自己的业那是你自己的事，他一说我不管你的业，但是我们念的佛是一样的，佛号的功德是一样的，要用这样来解释，才不会造成说像鼓励去做坏事哈，并不是这样。所以这时候呢，啊，圆空大师的开导，他说：“功德其等无有胜劣，何以故？不知阿弥陀佛本愿道理之人，故有此疑惑也。因为不了解这个他力的这个加持的不可思议啊，所以他又在强调。”他说：“往昔阿弥陀佛于四自在王佛前，睹见210亿诸佛之净土，几至庄严宝乐等之誓愿利益， 就是他累生累世的修行，他此等净土是我等妄想颠倒之凡夫不能得生之净土也。就是说他当着在法上应地的时候所发的这个大愿，当时的四自在王佛啊，就展现210亿诸佛的这个净土给他看啊，他说希望当来我所成就的净土要胜过这个所有诸佛的这个净土啊。他问说我这样的，我见这个超四智，我这样愿望能不能达成啊？就是因为当时在法藏因地的时候呢，他所看到的这个210亿的诸佛净土呢，是我们现在我们这一些妄想颠倒之凡夫呢不能得生之净土了。就是说以我们现在啊，他所看到的那个210亿的诸佛的净土，哇，佛的净土是很多的啊，东西南北上下中啊，过去现在未来都有。但是他这个解释非常殊胜，他虽然有那么多的净土，但是都是要断惑证真，所以说此等净土是我等妄想颠倒之凡夫不能得生之净土也，没办法去的净土。所以他这里面有强调说善导和尚啊，所以他有解释，故善导和尚是曰一切佛土皆严禁哦，这一句很重要，一切的佛土哦啊都是一样的严禁啊，比如说我们常极光净土都是一样的啊，但是凡夫乱想恐难生，因为我们凡夫啊，凡夫众生业障深重啊，身口意啊不净，很难去啊。所以呢，此文之意者，一切之佛土虽妙，乱想之凡夫不能往生也。哎，就是说靠着自己这样想把那石头背着过去根本就过不去啊。他不是说没有那个门让你去也可以啊，哎，好像我们要爬那个山，他都有啊，每个山上都有一个宫殿很漂亮，但是你要靠你自己爬，靠自己爬已经够累，还背了一堆石头，你什么伤心？那么阿弥陀就像他也是同这个山上，他是一个宫殿很漂亮，但怎么样，阿弥陀甩下一个篮子或是一条绳子让你可以哎这样拉上去你就去了啊，就靠着他力，所以说要靠智力啊，难啊。所以他解释应各自衡量其身，自顾己分，你要了解自己，我们现在讲说七尼玛抵抗嘛，自己到底齁、哦、到底多重啊。他说何以故，口虽诵经，身虽礼佛，而其心为师，不应师之事啊，无时或止啊。他说啊，这讲到心里去了，他嘴巴有时候虽然是在诵经呢，身体虽然在礼佛呢。